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1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高中生因为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之后，涉嫌在星期三返回这间高中枪杀了17人，并且枪伤16人。美国航空母舰公开再巡航南中国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中国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
Meanwhile, China is leveraging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predatory economic.
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安全挑战以及世态作证时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去重组印太秩序，而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高中生因为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之后，涉嫌星期三在这间高中枪杀了17人，打伤16人。制造这宗美国校园死伤最严重枪击案之一的是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他被控开枪打死17个人，打伤16个人。他曾经是这间高中的学生，因为纪律问题被学校开除。警察在马乔利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校园附近逮捕克鲁兹的时候，他没有作出任何的反抗。布劳沃德县警长斯考特伊斯雷尔说，克鲁兹使用的是 AR-15 步枪，还有若干子弹夹。伊斯雷尔警长说
Nicholas, I think we spell his name N-I-K-O-L-A-S, Cruz was the killer.
他说就是尼古拉斯克鲁兹杀的人，他被逮捕了，我们已经开始分析他去的网站和使用的社交媒体，他的一些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安。在前往医院慰问伤者和他们的家人之前，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考特说，在这一日之前他没办法想象这些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改变了。他说大家的结论就是这个是邪恶的行为，本州绝不容许暴力，他们的执法力量将会永远保护大家的安全。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长说，州政府将会负责遇难者的丧葬费和他们家人的心理咨询费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去到现场主导调查，当地警方配合。美军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一位指挥官说，中国正是准备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挑战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要理解中国的安全威胁，就要看看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中国正是越演越烈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他说他认为中国围绕习近平不断增强的个人崇拜，这个事实对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忧虑。他说一个经济强大国家本来就希望他能够支撑得起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是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来到改变印太秩序，这一点让他对中国很戒备。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从国防部、外交部和国家媒体新华社网站首页上可见一斑，在国防部网页首页的显要位置上一直有一个学习强军的特别的栏目。新华社首页顶部长期设有学习进行时特刊，外交部网站首页顶端一直由有关习近平的新闻报道占领，即使多条新闻已经是一个月前的消息。美国海军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希望让周边的盟友和潜在对手都知道这艘航母的使命。美军星期三邀请了国际和地方媒体登上正在南中国海那里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采访。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海军少将约翰库勒说，美国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在这里运作，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说他想他很明显他们美军 系喺南中国海活动，而且佢哋系直言不讳咁样话，美国咧系冇躲藏闪避，系将会靠港访问。菲律宾政府同军方一啲官员当日亦都应邀登上航母参观。库勒少将话，太平洋地区呢啲国家希望美国喺呢度巡航。他说太平洋这些国家都是海洋国家，他们珍惜稳定的安全环境，珍惜商品和服务产品能够自由地在这个海域穿行，而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推进繁荣和稳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被问到马尼拉当局是否欢迎美军在有争议海域巡航，他回答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的老大哥，是菲律宾的军事同盟。五角大楼今年一月公布的国家新国防战略说，中国正是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两个月以来不断高调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并且决心采取行动应对来自中俄的战略的竞争。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接受美方的评估，并且以冷战思维来到描述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星期三，中国官员更以讥讽的语气作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军力世界称雄，不至于害怕别人的威胁。他说如果连美国都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威胁，那其他国家应该是怎样做呢？是不是觉得危险就在家门口，日子要怎样过呢？耿爽还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以对抗视角看待大国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席西瑞尔拉马福萨星期四可能被南非议会系选为南非的新总统。执政的非国大负责点票的党鞭发布声明说，南非最高的法官将到场认可南非新总统的选举。即将成为南非总统的西瑞尔拉马福萨去年12月是接任非国大主席。在拉马福萨预计当选南非总统的前一日，身陷丑闻的祖马总统宣布辞职，立即生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国会的听证会说，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每一个领域挑战美国。他们会报道在中国进行反导拦截试验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亦成功进行了一次试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贸易以及美中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的贸易制裁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近期秘密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认为，中国似乎更加愿意妥协，以避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在24号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在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曾经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以及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即是定在2月14号当日与美国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是帮助主导中国经济以及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之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经在2月8号到9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以及川普总统会面，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和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连接在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 外界普遍注意到，据讲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九大后退出党籍之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会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2月13号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当中并未有王岐山，表明他未有退休，令到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会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是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仲是不想同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
都是强调中国人是不想打贸易战。
杨中美表示，都是强调中国不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讲，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进程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不会卷入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杨中美仲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妥协，而其中中国更加会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点。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就是
杨中美表示，他觉得中美仍然是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竭力妥协，而川普亦都没有这么大的底气去打下去，因为打下去的话对美国亦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竭力妥协，中国方面妥协的意愿可能会更加强一点。而英国的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和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有很多的忧虑，这个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是不太足。根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经成为了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以及是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号同美国国会议员商讨的时候表示，在考虑到综合运用关税以及是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以及是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话，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进行反导弹拦截试验只是一个礼拜之后，俄罗斯宣布亦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美俄两国在战略核武领域越来越不相信对方，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亦日益增加，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俄罗斯加紧他们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完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几日前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靶场成功进行反导导弹试验。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12号公布了这一次反导导弹发射的视频。俄罗斯军方将领说，新式反导导弹从射程、精度和使用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都超过目前服役的反导导弹，显示俄罗斯反导防御系统能够应对敌方单个或者是集群导弹的攻击。这个是3月以来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反导导弹试验。去年11月俄罗斯亦同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同一个靶场进行了一次相类似的反导导弹试验，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亦宣布成功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根据美苏冷战时代所达成的协议，苏联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建立反导防御系统，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主要防备人口稠密以及工业和科技资源特别集中的莫斯科和俄罗斯欧洲中部地区免遭导弹攻击。反导防御系统在1992年全部服役投入使用，但是20多年之后，这套名叫 A135 的反导防御系统需要更新和改进。俄罗斯媒体说，最近三个月来俄罗斯两次测试的就是这一套反导防御系统中担任末端拦截任务，属于升级版的反导导弹 53T6M 在拦截原理等方面与旧一代系统无差别。升级版的反导导弹除了使用新式的发动机之外， 导弹内部的电子系统亦全部更新改进，这个使反导导弹的射速更快，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拦截敌方导弹。但是与中国刚刚进行的在大气层外导弹拦截试验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是大气层内的导弹拦截试验，计划取代目前服役的 A135 反导防御系统的新一代系统 A235 仍然在开发测试之中。俄罗斯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国家。军备问题专家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些差距，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追赶美国。但是无论怎样，今日的反导防御系统都无法全部拦截来袭导弹，因此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发展进攻性导弹的穿透性能，提高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来保护自己。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与北约关系恶化，在核裁军和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亦日益丧失互信，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有关协议，美国更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改善和更新自己的核力量。此外，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加紧在邻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罗马尼亚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以发射拦截弹之外，亦可以发射攻击导弹。俄罗斯亦不满在南韩，特别是未来有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因为在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与罗马尼亚相似。而同时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军备专家还认为，因为受裁军条约限制，俄美两国都不能够开发、生产和部署射程从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导弹。但是中国没有相关约束，这个使中国在中程导弹领域进步迅速。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中程导弹数量世界最多，很多导弹的射程都能够覆盖俄罗斯，这个亦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加紧进行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更多从事反导导弹试验格外引人关注。但是亦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似乎又重新开始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但是军备问题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自己的反导防御系统。他说，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это уче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асто, н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важды в год, согласно.
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经常进行演习，根据俄罗斯军队的演练纲领，在反导防御方面，一年至少举行两次演习。穆拉霍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举行过反导防御领域的双方司令部联合演习，但是很多属于机密的技术参数和指标等都不会被对方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安全挑战以及世态作证时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去重组印太秩序，而其中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2月14日在这个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国家利益。他说，美国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不可磨灭的和这个关键的地区联系在一起，而该地区仍然处于一个切实的机会和重大挑战交汇的一个不稳定的十字路口。2015年出任这个职务的哈里斯指出，在决定美国的国防计划以及是预算的五大挑战当中，即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以及是暴力极端组织，有四大挑战都是在印太地区。在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哈里斯重点讨论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Meanwhile, China is leveraging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fluence operations,And predatory economics to coerce neighboring countries.
哈里斯说，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是掠夺式的经济来迫使邻国重组印太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刚刚被川普政府提名为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表示，虽然一些人将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投机，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看。
I view them as coordinated, methodical, and strategic, using their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to erode the free and open.
哈里斯话：佢将呢啲嘅行动睇成为系协调一致噶，好有章法以及战略性噶，利用佢哋嘅经济同军事实力嚟侵蚀一个自由同开放嘅国际秩序。呢一位被中国视为鹰派人物嘅日裔美国将军表示，中国2016年响南中国海进行咗史无前例嘅填海造岛活动之后，现时又试图通过将有争议嘅岛礁进一步军事化嚟获得对佢哋嘅事实上嘅主权。佢话中国响南中国海嘅军事化建设，使到佢现时响该个海域拥有7个军事基地。哈里斯仲表示，中国基于佢嘅高速经济发展嘅军事建设，好快将会几乎响每一个领域都对美国构成挑战。佢仲话，中国响一啲嘅关键领域取得到进展，包括佢响导弹系统以及第五代战斗机嘅性能方面取得到重大嘅改进，而且中国海军嘅规模同能力正在日益得到加强。
They are also heavily investing in the next wave of military technologies.Including hypersonic missiles, advanced space,
哈里斯话：中国亦都对下一波军事技术进行咗大量嘅投入，呢个包括超音速导弹、先进嘅太空同网络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如果美国唔跟上嘅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响今后嘅战场上边将会难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匹敌。响回答议员嘅提问时候，哈里斯表示，中国响超音速技术方面所取得嘅进展，使到佢最为忧虑。在他看上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现代化，是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安全伙伴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19大会议上发言，清楚显示中国还有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野心。哈里斯说，忽视中国这个意图的话，美国要自己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上午就西藏问题举行了场听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逃出中国的西藏电影人顿珠王清2月14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他虽然自由了，但是还有很多政治犯被关在中国。欢迎你来到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他说，鲁比奥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亦都是这一场名为从所有视角透视西藏的主办方。在中国对西藏宗教、人权、文化加强限制并大举向全球输出权威主义的今日，这一场听证会目的在探讨美国如何在美中关系方面采取更好的外交手段。顿珠王清出生在中国青海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没上过学。2007年10月，他和一位助手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5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跑遍藏区，采访了108名的藏人，听他们讲述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希望和挫折，以及对达赖喇嘛重返故土的渴望。这些影像资料汇集而成纪录片《不再恐惧》，使外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咁多嘅藏人真实嘅心声。亦正系因为呢部嘅影片，顿珠王清被当局拘捕，判刑6年，饱受酷刑。星期三，顿珠王清喺听证会上话：呢一切唔单止系佢嘅个人遭遇，亦都系好多藏人共同嘅遭遇。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嘅数据库中记录咗近600名目前在押嘅西藏政治犯。鲁比奥议员话：这个数字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鲁比奥议员说，西藏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藏区和西藏自治区境内，中国当局越来越多的限制藏人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强迫僧侣参加外国学习班，干预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禁止外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进入西藏，控制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并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力量。鲁比奥说，同时中国的墙壁伸向海外，向外国学术机构和企业施压。一个星期前，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因为旗下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了一句达赖喇嘛的话而向中国道歉。鲁比奥议员说，每个星期 看来都有一个国际大公司因为同西藏达赖喇嘛或者是其他敏感的问题有关的所谓过失，公开的在某些情况下无耻的向中国道歉。听证会的另一位证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丹增多吉说，中国的墙壁已经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他回忆说，2008年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仅有的两名藏人学生，中国驻洛杉矶领馆获知了他们即将举办一个西藏主题活动的消息。活动当日现场来了很多的汉人，每一个藏人都被30多名的汉人团团围住，他本人被他们用五星红旗包裹起来，不给他展示手中的雪山狮子旗。丹增多吉说，他相信这个行动的背后是遍及美国各高等学府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听证会上，他再次的对帮助打造中国软实力的孔子学院提出质疑。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和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释说，中国来势汹汹，试图巩固和扩张对印度以及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控制，因此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坚定的支持西藏都是当务之急。格林说，如果美国为了讨好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些侵蚀视而不见，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今日可能是西藏，明日可能是台湾，后日可能是日本。听证会探讨了设立国务院西藏问题特使，以及在西藏自治区设立领事馆等外交选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需要展开更加强势的行动推动这个进程，因为独裁不会从野蛮自动走向和平、自由和法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美国方面嘅消息。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嘅亲戚能够喺美国居住，是否正系得力于川普总统要终结嘅免息移民呢？就到关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喺白宫嘅报道，引述白宫嘅声明话，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葛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这项法案刚刚公布，并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川普总统呼吁国会参议员投票支持葛拉斯利法案，并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的所谓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这个将会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与繁荣。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白宫官员以及行政官员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再次强调白宫移民架构的所谓四大支柱，就是边境安全、终结免息移民、停止绿卡抽签、同年底未者暂缓遣返计划，也就是 DACA。 并且说葛拉斯利法案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白宫官员说要终结免息移民，未来移民将以核心家庭为主，这个就是移民本身要同他的未成年的子女，不包括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简报会上有记者就问，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的父母多年来在他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屋，但同时亦住在纽约的川普大厦，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口湖庄园，目前仲唔清楚佢哋两个人是否有美国嘅绿卡或者系美国公民。梅拉利亚嘅父亲维特克纳夫斯曾经系南斯拉夫共产党嘅党员。白宫记者就询问梅拉利亚嘅父母亲系唔系美国公民或者拥有绿卡。而川普政府打算终结嘅免息移民是否将会影响到好似佢哋呢一类嘅移民？对此白宫官员说，他们不会评论个案，只是强调现行的移民法是在1965年生效的，现在应该有2018年的移民法。而白宫官员以及行政部门的官员就强调 MS-13 黑帮的危害性，并且说移民改革将会能够杜绝这个黑帮，保护美国人民。记者就询问川普政府是否有实际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 MS-13 帮派分子是美国公民，有多少是非法移民，这样才能够支持他们做法的合理性。白宫官员就说，在最近一次的警方行动当中拘捕了超过200名 MS-13 帮派分子， 当中190人是外国人，有些人是合法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就是具有签证或者拥有绿卡，但多数是非法在美国居住的人。不过白宫官员并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数据。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官员又说将会愿意给梦想生变成美国公民，他说已经是一个很宽容的态度。而国会的法案无论通过的是哪个版本，都必须有白宫要求的这个所谓四大支柱，川普总统才会签署。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权衡移民改革多种议案，联邦调查局啊，美国国安局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川普的一名私人律师承认向一名验星支付掩口费之后，这名验星话会对外发表言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可能在星期四就几项的移民改革议案表决，国会正是考虑不同的议案，以最好地来到保护幼年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加大保护边界安全的力度，以及改变亲属连带关系的移民条件。星期三晚间，两党的16名参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宣布就一项立法议案达成一致，为那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年轻非法移民提供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这些人亦都被称为追梦者。这项法案将会在今后10年期间为改善边界安全提供$250亿，同时对连续犯罪或者严重犯罪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去年6月底之后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加大执法力度。川普总统支持更加广泛的移民改革，对亲属连带移民增加限制，优先让有高级技能的人移民，取消当前的抽签绿卡专案。川普总统在白宫星期三发布的声明当中，敦促国会议员进行负责任、合乎常理的移民改革，为美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星期三发生在华盛顿城外美国国家安全局附近的枪击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联邦调查局的主管特工郭登尖森说，一架黑色的车里面的三名男子试图是来到擅闯这一处保安森严的情报机构，三个人被逮捕，他们的汽车撞上入口处的一个混凝土的障碍。国家安全局位于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米德堡。詹森说，调查人员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是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系。他说，调查人员正是盘问本案的嫌疑人，试图发现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次事件当中是发生了枪战，不过当局没有说是哪个开第一枪。这架车的司机、国安局一名的警员和一名的平民路人在事件当中受伤，不过他们是否是被枪伤目前还未清楚，所有伤者都被送入医院治疗。这架车的前窗布满弹孔，汽车的气囊已经弹出，附近地面可以见血迹斑斑的物件。国安局是负责美国全球电子侦听以应对恐怖威胁的情报机构。国安局说，目前没有仍在持续的安全威胁。有关官员向总统川普汇报了这次事件，而白宫就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心是记挂住每一位受到影响的人，并且为他们祈祷。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承认向成人片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封口费之后，跟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的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的经理人说，他现在可以自由地讲述他的故事。艺名风暴女丹尼尔斯的成人片女演员的真名是史蒂芬妮·柯里弗德，她的经纪人吉罗·罗德里格斯星期三对美联社说，在川普的律师科恩证实她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向这位色情片演员支付了$13之后，史蒂芬妮·柯里弗德不再受到不透露内情的保密协定的约束。罗德里格斯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放开了，风暴女将会讲述她的故事。科恩在星期二对纽约时报说，旗下囊括所有川普生意的控股公司、川普组织和川普竞选团队都没有卷入这笔的交易。他还说，他没有因为付这笔钱而直接或者是间接获得补偿。科恩律师在声明当中说，在2016年的一次私人交易当中，他利用他的个人资金促成向斯蒂芬妮·柯里弗德女士支付$130,000。 科恩话：佢担任川普嘅律师已经十多年，佢明确表示佢而家有更加坚定嘅决心要保护客户嘅利益。呢篇报道见报之后，监督政府嘅民间组织共同事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要求调查呢一笔封口费嘅来源。投诉书话呢笔钱系对川普竞选嘅实物嘅捐赠，川普竞选团队递交正式报告并且公布于众嘅时候，呢笔钱本应该系列入。美国著名滑雪选手米海拉直弗林星期四在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比赛当中是获得冠军。比赛原定在星期三进行，但由于当地的强风警报而推迟一日。在两个回合的比赛当中，美国的直弗林以总成绩2分20秒02是获得冠军，挪威名将莫温克尔获得银牌。意大利名将布里尼洛内在第一回合之后曾经排名第一，但是在第二回合当中发挥异常，只是获得铜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东北亚蓬勃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出现的冲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政党年宵市场风痴时弊售卖的产品，而同时有厂商就出现自我审查的现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年宵市场星期四的鸡年除夕是最后一日。一如以往，多个香港的政党和政团就开设摊位，售卖特别的设计风痴时弊的产品。僭建丑闻不断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一直维护他的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成为多个民主派政党讽刺的对象。亦有本土派团体售卖特别设计的香港历史游戏，希望确立香港人身份认同。而香港众志就说，有制作产品的厂商自我审查，需要修改产品设计，担心政府的压力影响商业社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听日2月16日就是狗年大年初一，香港各区设有15个为期7日的农历新年年宵市场，除了售卖年花、食品等贺年应节物品，好多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开设摊位，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反映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现况，亦都有知名的政界人士为市民积极写挥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市场，上任一个多月就已经僭建丑闻不断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一直维护他的特首林郑月娥成为多个民主派政党讽刺的对象。人民力量的摊档以僭建华庭 Chulisa Palace 为主题，摊位摆设亦都有元旦游行的时候被怀疑亲中人士损坏，印有京官李飞、张晓明、林郑月娥、郑若骅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19人彩色头像的一言19顶巨型海报，除了讽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一言九鼎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亦都是宣传该党独家设计限量发售100副同样印有19名一言19顶主角的啤牌。
咁然之后咧，嗱，好似头先我哋讲啦，有呢个19顶战人啤牌啦。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表示，呢一副啤牌的制作遇到困难，原本找到一间香港厂家制作，但是厂家睇到设计之后诸多推搪，最后以生产时间不足为由拒绝接单，最后该党联络另一个台湾厂家，以每副接近$8的高成本订货。社民连同样以郑若骅和林郑月娥为摊位主题，大型招牌是政治漫画家、 专指绘画的漫画，讽刺郑若骅和林郑月娥两个人合作以 DQ 调味料制作香港温水煮蛙煲仔饭，左右两侧有一对大型对联，九九九官官相卫，七七七同郑相连。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向传媒介绍摊位产品的时候表示，收到防止虐畜会和爱护狗只协会的抗议，不满他们的对联侮辱狗只，梁国雄为此致歉。
因为我们那个对联是什么？九九九官官官相卫嘛，他说哇，大佬啊，侮辱狗不得的，这个第一个。我首先同啲狗隻道歉下先，同埋啲愛狗人士希望佢哋唔好太介意，因為狗官呢個咁嘅講法咧係中國傳統嘅講法，講咗成幾千年都冇辦法改嘅。
社民連攤位嘅特別設計產品係諷刺鄭若驊回應被傳媒揭露住宅僭建嘅藉口，印有我好忙啊，包容下啦等金句的膠紙帶，亦都有針對北京市政府驅趕低端人口，印有全世界低端人口聯合起來和 disqualify， 即是取消資格和長毛半身像的兩款 T 恤。公民黨的公民黨延續過去多年的傳統，由創黨成員和前主席余若薇積極替市民寫揮春，今年除了售賣特別設計的產品，亦都設有丟波波攤位遊戲，雖然沒有獎品，但是以林鄭月娥和鄭若驊兩個人為丟波波的目標，成為很多市民抒發怨氣的對象。有在公民黨攤位捐款和請余若薇寫揮春的香港市民蔡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年願望是身體健康，亦都希望香港少啲紛爭同埋怨氣。蔡小姐又表示，暫時未見到林鄭月娥上任超過半年，有做到當選承諾修補社會撕裂，反而覺得社會分歧越演越烈。蔡小姐表示，在目前的形勢下，無論邊個出任特首，都好難修補社會撕裂，回復香港昔日英治時期的穩定和平。他認為主要是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國對香港有太多干預。
我想在這個時候很難啊，即係點講？我都不知道誰出來可以做到，因為你行得太開的時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這樣回翻轉頭咯。但是就每個人其實都要行多一步咯。其實可能講緊可能未來十年啊，即係如果譬如中國不是太多干預的話，咁我覺得即係大家每人踏出一步嘅，咁即係講緊可能是下一代或者有咁嘅機會咯。
同太太同埋細路仔一起玩丟波波攤位遊戲的香港市民許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知道攤位遊戲的寓意是反對威權管治和諷刺官員講大話。許先生亦都講到一家人的新年願望，
穩定啲咯，香港同埋公平啲咯，冇咁多 DQ 啦。
許先生表示，香港目前有很多不穩定，就算讀小學的子女讀書都很不穩定。他批評林鄭月娥沒有兌現去年競選特首的承諾，
即係好似林鄭咁，佢選嗰時乜都得，而家就係話嗰個考咩 TSA 嗰個都話取消㗎，而家都冇取消啦，已經即係咁簡單一樣嘢，唔係叫你反北京啦，淨係唔考個試啫。
民主黨的攤位一改以往售賣特別設計產品，今年只是派發柴犬折紙公仔和大熱的僭建華庭折紙。為了迎接狗年和諷刺鄭若驊，攤位亦都有書法專家積極為市民寫揮春。民主黨亦都因應即將舉行的311立法會補選，邀請民主派參選人在攤位舉行街頭論壇。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攤位所有收益將會捐贈台灣花蓮大地震協助震災，代表香港市民送出愛心。胡志偉又表示，希望新一年香港有祥和的氣氛。他認為大前提是政府是不是願意聽取民意， 尤其明年将要推动好多争议的立法工作，包括西九一地两检和中国国歌法的香港本地立法。
好像过往那年见到的现象的时候，就政府是觉得自己所思所想的东西是完全啱晒，你见到他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是去将民意或者是市民的声音是吸纳在他自己的施政的内容上面。我想这个做法其实是不会令到社会是真的得到祥和的。
香港众志由于主张民主自决，常委周庭最近因为政治联系被取消立法会补选的参选资格，在年宵市场开锣之前亦都盛传当局可能会 DQ 他们的年宵摊档。不过香港众志在维园年宵开档当日会见传媒表示，当局已经向他们发出通行证，连日来运作顺利。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今年的年宵产品包括印有祖头拉里的围裙，讽刺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开会的时候偷懒，亦都有印上70×2唔等于35嘅 T 恤，讽刺立法会去年年底议事规则修改之后，法定人数只系需要20人，同基本法规定嘅全体议员半数不符。罗冠聪又表示，该党原本设计一款印上小心被人指控勾结外国势力字样嘅行李牌作为自嘲，但是被香港厂商拒绝印制，最后需要修改为不涉及敏感政治信息的废青去旅行字样。他相信厂商是担心政治压力。记者问及去年该党的年宵产品包括印上民主自决标语的毛巾等等，今年的产品就没有相关政治标语，该党是不是希望淡化政治色彩？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忧虑政府的打压会影响商业社会的运作。
咁当然我哋都会忧虑，就是政府的嗰个打压是去到几严重咯。即系喺一个商业社会当中，我哋都系估唔到，原来佢系真系有机会系会连我哋去经营买卖嘅权利都系会被即係都會遭到咁大嘅打壓啦，咁所以的確我哋今次個產品係嗰個政治嘅色彩係傾向比較隱喻嘅，比較隱晦嘅。咁但係譬如話我哋 T-shirt 啊，都有一啲嘅政治嘅 message 喺裏面啦。
去年管理年宵攤檔嘅香港食環署首次以可能危害公共秩序為由，喺年宵市場開羅之前幾日，取消本土派和主张港独的政党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党投得的摊位。今年本土派团体低调在年宵市场摆摊位，不直接用政党或者政团的名义。在九龙最大型的旺角花墟年宵市场有一个名为基本大法好的摊位，售卖本土设计的产品，亦都有本土派人士寄卖特别设计的产品。本土派的游戏设计师施虎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设计了一套香港大事问答历史游戏卡牌，在该年宵摊位寄卖。这套游戏卡一共有110张纸牌，每张纸牌都印有特别设计的香港历史大事年份简介和插画，包括香港开埠、主权移交以至旺角冲突、青年新政梁仲恒、游蕙禎宣誓风波等等，希望从历史游戏当中确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我海报的口号就是无忘香港历史，确立香港人身份，即希望是做到这件事去帶翻起香港所謂抗爭啊嗰啲嘢，咁你首先係咯，就係我頭先講過嘅，就係你要認同你香港人咯。咁你如果你一開始從細就唔認同你香港人，咁你認同你係中國人，咁你都唔會為咗香港而抗爭。
施虎東表示，本土派嘅組織要生存，經濟來源是重要一環，因此設計遊戲卡賺錢。不過他坦言反應並不算理想。施虎東又形容香港目前有如一個戰場，北京和香港政府全方位打擊本土派， 佢預期情況係會變得更加差，但係佢認為當局冇可能消滅本土派。
你好似本文前咁，你打壓佢咁，咁佢都係轉落地下發展噶嘛，有時都即係佢都未必會再用佢即係咁張揚啊，未必會。咁你只不過係將佢由可見變成唔可見啫嘛，件事係。咁唔代表佢唔存在嘅。
曾經參與反水貨客光復行動等抗爭嘅本土派攝影師影攝食喺攤位寄賣佢嘅攝影作品為題材嘅《香港2018至2019雙年座台月曆》。影攝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售賣產品嘅收入將會作為前年年初一旺角衝突被拘捕者嘅訴訟經費。但是他坦言反應並不理想。影攝食亦都表示，今年各大年宵市場的政治氣氛都越來越淡。
因為始終香港人雨傘之後，跟住經歷雨傘之後，跟住再經歷初一咧，根本對呢個時勢時局咧就比較冷淡咗嘅。
記者採訪過維園同埋旺角花墟年宵市場，發現個人或者係學生團體嘅攤位幾乎都冇涉及政治議題，同過去兩三年雨傘運動之後，好多攤檔都引用政治議題，有好大嘅轉變。尤其帶有港獨色彩嘅產品，今年好少喺攤位售賣。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当国与国以及与地区的自由贸易越来越成为全球贸易趋势当中，牵引着东北亚经贸的中日韩三国因为领土、历史纠纷交错和价值观的冲突，距离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东北亚繁荣的战略目标渐行渐远的地缘政治紧张持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星期二2月13日再向中国抗议，中国三艘海警船在当日再次侵犯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日本主张的领海。这个是2012年以来横在中日关系里面的领土纠纷的常态。首相官邸仲继今年一月中国核潜艇以及是巡航舰出现在尖角诸岛比邻海域之后提升的警戒的态势，再次将官邸内危机管理中心的情报联络室升格为是官邸对策室，加强收集情报以及是警戒监视中国船舰。日中五年来频繁的领土纠纷不单止影响着两国藉着今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来改善政治关系的气氛，而且突出了中日通过中日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东北亚贸易以及互惠地缘政治战略陷入领土纠纷沼泽不能自拔的现状。日本经济产业省说明，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目标2012年日中韩三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占全球 21.1%， 贸易额占世界的 19.2%。 日中韩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亦都是世界经济成长中心，亚洲的综合存在。2007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国。2009年至2012年还是日本最大出口国，2013年以来退居美国之后。2003年以前，日本持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4年后退美国之后，日本财务省统计，去年11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都是刷新了有统计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其中从中国进口通讯器材比前年是同期增加了 46.9%， 达到是1.8107万亿日元，大约是168亿美元。日本对中国出口以半导体装置同比增加 68.9%， 达到了1.3797万亿日元，大约是128亿美元。一向热衷于中日统计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计算，去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是超过1402亿美元，占日本整体贸易额是 21.1%。南韩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但是日韩贸易额21世纪以来每年介于6万亿和10万亿日元之间波动。 而中韩贸易2014年以前是基于处于增幅显著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你说通过了驾驶执照的考试，现在可以自己开车了。 Michael 坐在他的车上面，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李华又学会到两个常用的流行美语，分别就是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
考完试了，有了车牌，我觉得我可以去哪都得，做想做的事。
I know what you mean. American kids feel the same way when they turn 16 and get their licenses. Too bad you don't have a car.
咁有咩紧要啊？我可以同你借车噶嘛，系咪 ，Michael？ 哎呀 ，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Do you want to be killed, Michael？ 你睇下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我差啲撞到佢啊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You really scared that kid.You looked really scared.
Oh,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乜嘢 easy 唔 easy？
I said take it eas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t get too excite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系冷静唔好嬲嘅意思。Take 系咪 T A K E？ It 系 I T。Easy 系 E A S Y， 啱唔啱啊
？Yes, you've got it.That boy was almost in a very bad accident, and he was startled. You don't need to make him feel worse.
你讲得冇错，睇佢个样好似想喊咁啊。
Hey, Li Hua,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on your own soon. I hope you learn to take it easy and not get angry at everyone.
你讲得啱，如果我可以冷静揸车嘅话，咁我啲技术就会越嚟越好啦。
I'm sure you will.You just finished a difficult test.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Let's go get some lunch. My treat.
吓，你请客啊？得得，我应该放松一啲。我要好好享受今日剩翻落嚟嘅时间啊！
Man, Li Hua, you really chewed that kid out.
你指的是头先踩单车的那个细路仔，你说我对他点话
？You chewed him out. I mean, you yelled and got angry at him. Chewed, C H E W E D, out, O U T.
哦，你是说我发脾气，我大闹那个踩单车的细路仔
？That's right. If someone gets angry and yells at you.And starts criticizing your behavior, they are chewing you out.
原来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大闹他的，可能我当时都是很害怕。
Are you upset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 seem to have a bad temper today.
我是有点生气，因为昨天刘教授对我发脾气，我教的中文课，我去迟了五分钟，他就对我大发脾气了。
That's too bad.I don't like being chewed out like that either, especially when I know I was wrong.
Hey, 咁唔系我嘅错啊！我架单车条链又甩咗，点解成日发生呢啲事？你总系怪我嘅。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Don't chew me out. I was talking about myself, not you.
哎呀，系我唔啱啊！唔知道我今日做乜，我想同个个人发脾气。
You must be stressed.First, Professor Leo chewed you out. Then you almost ran over the kid on the bike.
你讲得啱，我真系唔应该对人发脾气，我要开开心心。
At least you should be happier than I am. Yesterday, my roommate chewed me out. He said I always make a mess in the living room, and he's tired of cleaning up after me.
或者你间房系乱啲嘅，但系佢都唔应该对你发脾气啊。
He was right, though.I really need to get rid of my bad habits.
各位听众，咁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流行嘅美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take it easy 的意思就是冷静下来，又或者是放松一点。而 to chill out 就是发嬲闹人的意思。好啦，今次的流行美语又到这里结束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 kHz 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